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生活在一个越发功利的现实主义社会，当我们面对每一个需要做出选择的事物，第一反应都可能是有用吗？有什么用呢？就像当年唐曼我出信主时，有人跟我说，信这个有啥用？人不还得要靠自己努力拼搏吗？只有赚到钱才是硬道理。其实若是按照功利主义的逻辑，人活着都没用，因为你再怎么努力不还得要死吗？既然谁都没办法不死，那还要活着干嘛？无怪乎曾有一位14岁的小男生说，他可以预见自己的未来，混到最好也不过是成为他父母那样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生活中仍是一地鸡毛，活受罪，有啥可期待的？还不如早死早了。确实，如果人生只有今世，那的确是毫无意义。但圣经告诉我们，人被上帝所造是为着一个永生的目的，人只有认识创造主神，才能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与价值。当然，不可否认，我们很多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因着功利的想法和目的，在人生无助甚至陷入绝境的时候才来到神的面前。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人只停留在功利主义的思维惯性，用功利的态度来交换基督的救恩，那就大错特错了。就像有人生病了去求告神，得了医治就信主，未得医治就不信，用是否得医治来衡量信耶稣好不好，这其实不是真信，至少不是把耶稣当作真神来信。有人遇到搞不定的问题就找耶稣，没问题了就把神放一边，这是在把神当作工具在利用。但神是轻慢不得的，作为被造的人，我们也没有资格跟神讲任何的条件。信与不信在乎我们自己的选择，除了永生的主，这个世界没有谁可以赋予我们永恒的意义和价值。您觉得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8章1-16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马太福音八章一到十六节记载，在完成对门徒的登山宝训教导之后呢，耶稣他就行了几个神迹。耶稣从山上下来时，他遇到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拜他，那个病人就求主医治他，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那么根据犹太的传统，大麻风这种病在当时医学条件之下是很难治愈的，因此历来被视为是不洁净的，所以凡罹患这种病的人，他都会受到社会的排斥。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相信主耶稣有医治的大能，因此呢，他就前来拜耶稣，并且信心十足。他把主权交给神，即使主耶稣不愿意医治他，他也欣然接受。那么因着他的这份信心，主耶稣就伸手摸他，并且医好了他。好，接着有一个百夫长来去找主耶稣，他说他的仆人瘫痪了，病得不轻，求主耶稣来医治他。百夫长是一个罗马的军官，他负责统管100名士兵，他是犹太人眼中的外邦人。这个百夫长呢，本身他是军队的领袖，有一定的权威，所以他深知权柄的作用，他知道耶稣有医病的权柄，也相信主耶稣能治好他的仆人。那么因着百夫长对主耶稣的信心，在病人没有到场的情形之下，主耶稣以一句话就医好了百夫长的仆人。好，之后耶稣到了彼得家中，彼得他的岳母正在发烧，主耶稣就用手摸他，他就好了。当耶稣治好了彼得的岳母之后，彼得的岳母就立刻起来服侍主耶稣。好，那么这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信徒信主得救之后，应该靠主所赐的力量积极参与教会的侍奉，广传福音，尽好基督徒应当尽的本分。好，彼得他的岳母得到医治以后呢，当天晚上有人带着很多被鬼附着的人来到主耶稣面前，全能的主耶稣就本着怜悯人的心怀，用一句话就把邪灵全部赶出去了，就医好了面前这些有病的人。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八章所剩下的内容。马太福音第八章记载了主耶稣行的六个神迹，上一集呢，我们就谈到了其中的四个。说到神迹，对比现代流行神迹的问题，我必须在这里说清楚讲明白，以免有些人弄混了。这个问题在我们中间常常引起讨论，甚至呢，有人就引用了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论调。因此，我们必须在这里强调，片面的追求治病神医会歪曲了圣经的原意和教导。我在说，片面的追求治病神医会歪曲了圣经的原意和教导。好，我们看马太福音八章第十七节，经文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是引用了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53章第4节的经文。那些所谓的神医呢，最喜欢引用这节经文。他们说，肉体的医治在于赎罪，他们用这节经文来支持他们的立场。好，让我们回到以赛亚书，仔细的来看一看这节经文吧，因为这节经文根本不能够成为支持现在的神医运动的理论。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经文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么，我要问你，我们是靠什么得医治呢？经文上很清楚地写道，我们是因主耶稣的鞭伤而得到医治的。新约圣经彼得前书2章2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看，彼得他清楚地指出，是耶稣医治了我们的罪。以赛亚书53章第6节，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先知以赛亚他预言，我们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担当我们的疾病，这句经文里的疾病应该是强调人的罪或者是过犯，而不是肉体上的疾病。因为耶稣的救赎，有一天我们会得到荣耀的身体，但是目前这一天还没有来到。同时呢，新世界将会因主耶稣的救赎而产生，再也没有咒诅了。那么很明显，那个时候也还没有来到。在现今这个罪恶的时代中，撒旦还在上窜下跳，主耶稣的救赎大功还没有完全把我们从疾病问题中给释放出来。不然为什么保罗会劝告提摩太说，在胃不太舒服的时候可以喝一点酒呢？保罗为什么不说因着主耶稣的救赎，提摩太已经完全得到医治了呢？为什么雅各劝告那些信徒说，若有身体受苦的，就该请长老来祷告呢？新约圣经雅各书5:13-15，雅各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那么为什么保罗不宣称说主耶稣的救赎大功可以医治他身上的那根刺呢？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12:7-9，保罗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好，关于这个主题呢，还有另外的一个例子，在腓立比书的2:25-27，保罗他说，以巴弗提病得很厉害，但是保罗并没有宣告救赎恩典可以医治他。当然，保罗对我们现代这种追求神医的文化是毫不知情的。神在今天仍然医治病人，但是绝对不是透过所谓的这些神医。好，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神不一定医治所有的病人。神的医治呢，有自己的主权跟时间表，任何人都是强求不得的。有时候神会使某些人得到医治，但是有时候呢，病人却因得不到医治而离世。虽然我们不知道原因，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你在考虑去参加神医大会，那么不如直接祈求最伟大的医生主耶稣基督。就像那一位长大麻风的病人，他对主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马太福音8:18记载，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好，我们看到有许多人围着主耶稣，因为耶稣他医治了几千个有病的人，而不是我们所读到的几个案例而已。约翰福音20:30-31记载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当主耶稣正要准备渡到湖的另外一边的时候，有一个人向他走过来。 马太福音8:19就记载，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个文士呢，可能是一个年轻人，他也在群众当中，他正在考虑是不是要跟随主耶稣呢。文士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他看到主耶稣要到对岸去，正准备上船，这个文士呢，必须马上做个决定，所以他就从人群中走出来了，他向主耶稣屈膝，并表达愿意跟随耶稣。马太福音8:20经文记载，主耶稣定睛看着他说，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对这个文士说，你清楚跟随我要付出的代价吗？每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都需要舍弃世上的一切，需要付出代价的，包括为主受苦。主耶稣看出这个文士呢，可能只是一时冲动而已，于是他提醒文士，跟随耶稣的代价是什么，劝诫文士要想清楚之后再决定，免得日后反悔。我可以想象主耶稣对他说，如果你要跟从我的话，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呢。马太福音8:21经文记载，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里的门徒指的应该是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时日的信徒，可能这个信徒离家很久了，有些思念家中的父亲了，于是他请求耶稣允许他回去埋葬他的父亲。根据当时犹太文化，埋葬我的父亲这个意思呢，是指供养父亲，并为他养老送终，也就是说，那个门徒的父亲当时还健在，因此那个门徒他的意思其实是请求耶稣允许他先回去侍奉父亲，等父亲离世以后再来跟随耶稣。马太福音8:22经文记载，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好，那么主耶稣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死人怎么能够埋葬死人呢？有一位对中东传统文化很有权威的学者，他写了几本参考书，他说有一次他要雇佣一个阿拉伯的导游，于是呢，有人告诉他，在一个村子里头有一个相当优秀的导游，于是这位学者就到那个村子里边去找这位导游，但是这位导游他回答说，我必须先去埋葬我的父亲。就在导游的小茅屋前边，有一个十分健康的老人家坐在那里。其实这个阿拉伯导游他的意思就是他不能离开，他要照顾他的父亲直到他过世。照顾父亲呢，是这个门徒的责任。主耶稣就告诉这个门徒说了，让其他人去照顾门徒的父亲，或是让门徒的父亲自己照顾自己吧。当主耶稣这么说的时候，是不是会让你觉得主耶稣啊，怎么这么冷酷无情了呢？其实主耶稣在这里呢，并非要人去抛弃自己的父亲，不是让父亲啊自生自灭，不是的。马太在这里其实记载了两类人，一个是还未曾跟随耶稣的文士，另外一个是已经跟随耶稣一段时日的门徒。耶稣在此处对这两个人的对话，就是在强调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跟随耶稣完全是个人的选择，主不会强迫人跟随。所以在选择跟随主之前，人要明白并深思熟虑他将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一旦选择跟随了主，就必须随时随地都把跟随主放在首位。不过我们在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要明白这一点，不可以走极端主义，甚至明明家中亲人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了，催促我们回家，我们还是不回家去看望病人，我们还找借口以跟随主、为主在外宣教等理由拒绝回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才是真的冷酷无情的，这是神所不喜欢且不允许的。正如以弗所书6:1-3所记载的那样，保罗说，孝敬父母也是信徒应当尽的义务。 好多年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她的父亲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老人。这位姐妹呢，成为一个宣教士，到外地非常认真的侍奉。几年以后，她回到老家，她发现老父亲非常的无助，没有人照顾老人家。她的父亲因为她离家外出工作而咒诅她，说她根本就不配当一个基督徒。可见呢，这个老人还没有信主。于是这位姐妹就留在家中照顾和陪伴她的老父亲。这位老人家被她女儿所感动，她就决志信主了。我相信这是主对这位姐妹的带领。当年姐妹决志奉献成为宣教士的时候，姐妹必定是把主放在第一位的。这就是马太在这段经文中他所强调的意思。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8章23节经文记载，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好，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五个神迹了。这个神迹呢，是人与大自然对抗的神迹，与医病毫无关系。这里彰显了主耶稣的大能。马太福音8章24节经文记载，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好，我们只在这里读到耶稣他睡着了。耶稣睡着了，就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人。耶稣他的工作就使他感到疲劳困倦了。暴风雨来临了，耶稣在这个时刻他睡觉，他是为了试炼门徒的信心，看他们是否能够信靠主。马太福音8章25节经文记载说，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这些门徒他们的信心很小，请看主耶稣是怎么样的掌控局面的。马太福音8章26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好，主耶稣他就指责这些门徒缺乏信心，然后呢，主耶稣就斥责这风和海。斥责表示主耶稣控制风浪，就像大人对哭闹中的小孩大喝一声一样，停，不许再闹了。那么海面上呢，立刻就风平浪静了。虽然这些门徒这次看起来好像是缺乏信心，但后来当面对教会遭遇大逼迫，处于风潮浪尖的时候，他们没有再哭喊着说，我们就要丧命了，难道你还不管吗？那么相反的，在《使徒行传》的4章29节中，我们就读到，他们说，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可见呢，在海中经历的这个风浪对他们是何等的重要呢？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同样需要主的试炼，我们的灵命才能够不断的增长。好，请留意，在主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之后呢，这些门徒都很惊奇。马太福音8章27节经文记载，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位给予高标准律法的大君王耶稣基督，同样也拥有掌管万有的超然能力。能成就这事的人，便能够成就任何事。无论是在内心的风暴中，还是在外界的风暴中，耶稣基督都能够鼓励我们信靠他。我们在基督里边必得安慰，正如以赛亚书26章第4节所说的，主耶稣是我们永远的磐石和依靠。好，在马太福音8章，我们已经看了五个神迹，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第六个神迹，主要的内容就是主耶稣赶鬼。马太福音8章28节经文记载，耶稣嫉妒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好，主耶稣到了加大拉， 那么到现在呢，这个地方还是叫做加大拉。住在这里的人是属于加德支派的。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在迦南分地的时候，加德支派留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那么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从事养猪的生意，这在犹太人看来是不洁净的。人一旦开始不顺服神，就会再次的违背神，不久就会渐渐的离开神的道以及神的旨意。当主耶稣进入加大拉的时候，有两个被鬼附的人来找主耶稣。鬼附这个词不太好翻译，应该是说被邪灵附身。他们两个人很危险，因为他们的身上有邪灵附着。马太福音8:29经文记载说，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乌鬼们称耶稣为神的儿子，表明他们与耶稣是毫不相干。乌鬼不愿与基督有任何关系，不愿让耶稣掌管他们。邪灵憎恨耶稣，公然与基督为敌，背叛基督的王权和尊严。但是乌鬼并非真的与耶稣毫不相干，因为耶稣是他们的审判者。即使乌鬼不愿意向世人承认，但是呢，他们心里是清楚的知道这一点的。因此，这些邪灵对耶稣狡辩说，审判的时候未到，你怎么就来了呢？现在不是应该让我们在世上作威作福的吗？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认识神，信靠主耶稣，并不意味着我们再也不会生病，再也不会遇到困难挑战，也不意味着生了病神就一定会医治，遇到了困难神都会出手摆平。因为人不是提线木偶，神也没要我们立刻离开这个世界，但人生的每个际遇我们都会有主同在，他加力量，赐平安，让我们有信心、能力和勇气面对人生大大小小的挑战。有主同行，就不再惧怕。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